第43则，洞山无寒暑处，两问两答。第一问，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？洞山说，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？僧人就问了，什么是无寒暑处啊？洞山说，寒时寒死你，热时热死你，寒时寒煞奢离，热时热煞奢离。看圆悟克勤的评唱，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？不是这个时节，劈头劈面在什么处？第一个，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？说什么寒，说什么暑啊？哪是什么寒和暑啊？不是这个直接，劈头劈面就是一下子给你撂过来一个，看你怎么办，一下子给你撂过来一个难题，一下子给你撂过来一个东西，一下子给你扔过来一个大石头要砸你，看你怎么办，劈头劈面。在什么处？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？寒暑到来，寒暑是寒暑，你在什么地方啊？寒暑到来时你在什么地方啊？在什么处啊？你在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圆悟克勤的评唱括号里面的。洞山就说，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？什么是无寒暑的地方啊？无寒暑的地方天下人也寻不得，如果寻得了那还是没有吗？所以天下人也寻不得。藏身漏影，萧何卖却贾银城，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说过啊，天下人寻不得，天下人也找不得，藏身漏影，向无寒暑处去，哎，露馅了，露了一个什么？露了一个无寒暑处去，无寒暑处啊，露了一个这个了。有一个人家说个寒暑，你说个无寒暑，露馅了，藏身露影。萧何卖却贾银城，就是萧何当时的时候，在这晚年的时候，他就在那儿那通过卖那个田地啊，卖那些东西啊，让这个刘邦啊对他不要那么有戒心。萧何卖却贾银城，让人家让刘邦对他没有那么有戒心，就是假装着是卖的，假装是卖的，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？武汉有一个无寒暑的地方吗？露馅了，露馅了，就是露馅了。僧云，如何是无寒暑处？那既然向无寒暑处去，那无寒暑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没有烦恼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没有生没有死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死，这个地方在哪儿啊？不垢不净，这个地方在哪儿啊？无寒暑的地方在哪儿啊？转杀一群人，真有一个无寒暑的地方吗？既然无寒暑，还有个地方吗？转杀一群人，就是骗了一船的人，随他转也。人家一说向无寒暑处去，你就往那个无的地方去啦，一钓便上。人家一说你就上了，寒时寒死你，热时热死你，真不言伪，曲不藏直。灵牙看虎似，特地一场愁，掀翻大海，踢倒须弥，且到洞山向什么处？圆悟克勤也很欣赏这个答语，真不言伪，曲不藏直，就是这个话答得非常的好。到这个临崖看虎似，临着崖看虎似，就是那个凶狠的那些虎狼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很凶狠的这些，你现在看着这个虎似在这个悬崖上，这是一种解释。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你在崖边你看着虎似来了，看你怎么办，寒食寒死你，就是这时候就要逼住你，把你逼过去。特地一场愁，掀翻大海，踢倒须弥，且到洞山向什么？这是赞洞山的，这个前面都有说过，洞山圈会落在什么处？这个地方就说了，有一个洞山的五位君臣，正中偏，偏正中偏，偏中正，正中来，偏中至，兼中道啊等等，有五位君臣说过无寒暑处去。这是正中篇，曹洞中备载仔细，若是临济下没有这些事儿，最后这两行就是临济没有说五位君臣的。有的人说无寒暑，这个无寒暑回答的很好，这不相关。这么热向什么处回避？或汤炉炭里去，或汤炉炭里怎么回避啊？众苦不能到，就是他总是能够就是有一个回身之处。看一下宋吧，上一次讲到了解窦重显的这个宋。学人问寒暑来的时候如何回避，洞山说的像何不像，怎么不像那个没有寒暑的地方去啊？那什么是没有寒暑的地方去啊？寒时寒死你，热时热死你。决斗重显的宋是这样的，垂手还同万仞崖，正偏何必再安排，琉璃古殿照明月，忍俊寒炉空上阶。垂手那是很自然的，很正常的，很平常的。万仞崖见过没有？我们在山西的时候就见过，那个山啊特别特别的陡峭，是一个竖的，特别特别直的，任何人都攀不上去，非常非常的高峻，高峻的不得了。高峻跟这个垂手这两个是一样一样的，垂手就是哎呀就在眼前的，明摆着的。万仞崖就是你攀也攀不上去，凡也攀不上去，圣也攀不上去，高峻的很。但是这两个是一个， 这就叫做垂手孩童万仞牙，就是说曹洞宗的这个何不向吴韩叔出去，是像吴韩，什么是吴韩叔？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，正偏何必再安排。我们前面讲了曹洞宗的五位君臣，正是指的是君，偏是指的是臣啊，正中偏，偏中正，偏中治，什么正中道，什么兼中道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一共有五位君臣。五位君臣说了，哪个时候你在客位，有哪个你在主位啊，哪有什么客，哪有什么主啊，你在这安排什么个客跟主，你在这安排什么君和臣，哪有什么君和臣呢、啊、不要搞这些君和臣。这就是垂手孩童万仞牙，正偏何必再安排。琉璃古殿照明月，就是这个古殿这儿啊，明月照着呢，照着这个自古以来的这个东西，它没有变的这个东西，现在明月就在照着它呢，这正现成着呢。忍俊寒炉空上街，寒炉就是寒炉趁快嘛，不是有一句话叫狮子扑人寒炉趁快，寒炉这个是有一个典故的，后面我们会讲，就是这个狗追兔子，简单来说就是狗追兔子，这狗也挺厉害，兔子也挺厉害，这狗追着兔子追着追着追着，这个兔子累得半死，狗也累得半死，俩人都瘫到那儿不能动了，然后旁边的农夫一看，哎，好事啊，两个都不能，把两个拿回去了，哎，就给他该那个什么宰的宰，该烹的烹，就是你白追了一场啊，白追了一场，就是忍俊寒炉空上街，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现成的，你非要上去攀它攀它，结果你攀你攀不到，你白攀一场，特笑话人，就笑话这个人。那个何不向吴韩叔出去，活该，谁让你这么问了，你要是这么问，哎呀，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，意思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再来看雪窦，袁无克勤对雪窦重显的评唱。垂手孩童万仞牙，正偏何必再安排。看第一行，第一句话，曹洞下有出世和不出世，出世有垂手和不垂手，若不出世，目视云霄，出世目视云霄，若出世便灰头土面。目视云霄既是万仞峰头，灰头土面既是垂手边事，有时灰头土面既在万仞峰头，有时万仞峰头既是灰头土面，其实入禅垂手于孤峰独立一般，归元了性与差别至无异，切记做两绝会，所以到垂手孩童万仞牙，真是无二凑合处。就是曹洞下面啊，有出世和不出世，垂手不垂手两说。什么叫做出世呢？有这样一个出世，就是出山了，开始就是开门接人了，就是你可以离师了，你可以单独的开门去接人了，就是禅师的那一种的，你就是离开老师了，你自己再去开一片天地吧，开门接人了，哎，这一类的，另做一方道场了，这就叫做出世了，有佛出世了。僧问和尚出世几人肯，师云并无一人肯。僧问为什么并无一人肯呢，师云为他个个气宇如王。哎，这洞山出世还确实很谦虚，很为别人铺垫呢。僧人就说了，你出来说法有谁肯你啦，你自己出来说法有人肯你没有啊，比如说马祖说的，哎，你可以去，马祖就是对那个百丈说的，哎，你可以出来了，你去吧，你自己到那边去吧，对吧，马祖对百丈，你出来是谁肯你了，你出来呀，我们出来是齐老师肯我们了吗，就是说的是我们出来在这说法是谁，齐老师肯我们了，并没有一人肯。为什么没有一人肯呢？因为个个气宇轩昂，他肯别人干什么，他自己缺什么了东西了，他需要肯别人，说的挺好的。这个风格就相当于一切现成，哎，你明摆着的佛性呢，你在这找什么呀，找什么呀，一肯双煞，一肯三煞，连周小青也是一煞，这就是出世。还有一个垂手是什么，我查了一下，洞山这个地方上啊没有垂手，但是它有斩首，大家都在泥坑里呢，谁也别想出来。洞山下面有说斩首，没有说垂手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垂手啊跟斩首给它割成一个了。什么叫做斩首啊，就是洞山它下头的东西啊玩的花样多，五位金臣还有一个三路，洞山还有三路啊。有一次夹山啊，看到一个僧人从洞山那边来，夹山就说了，洞山他平时都是告诉徒弟什么呀，那个僧人就说了，师父啊，平时教我们要有三种修行路径，什么三种啊，玄路鸟道斩首啊，有这三种。这个也挺有名的，是洞山下面也挺有名的。玄路鸟道斩首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洞山本人并没有说过斩首，但是洞山对鸟道说过啊。怎么说鸟道呢，看一下啊，这前面有鸟啊，就是鸟从天空里面飞过了， 但是你找不到鸟的痕迹啊，这就叫做鸟道，行鸟道。哎，行鸟道。元一老人也有说过的，也有就是元一老人在这个开示里面也有说过，就是修行啊如行鸟道，应该是有说过的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啊。僧问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，未审如何是鸟道？师云不逢一人。僧云如何行？师云只需足下无思绪。僧云只如行鸟道，莫便是本来面目否？师云奢离阴甚颠倒。僧云什么处是学人颠倒？师云若不颠倒，因什么却认奴作狼？僧云如何是本来面目？师云不行鸟道。哎，这就是一则公案了，这就是一则公案。就是僧人就问了，师父啊，您平常啊经常教人家修行啊，要就是像鸟道一样，那到底什么叫做鸟道啊？洞山就说了，鸟道上不能碰人呢，碰到人他还是鸟道吗？哎，就是鸟道它是没有痕迹的呀，你现在能够把捉得到了，痕迹很宛然了，它还是鸟道吗？也就是说是啥意思啊？也就是说的这是无相的东西，你非要给我啊，你问一个有相的，也非要让我用一个有相的东西给你安排明白是吗？何必呢？你经常教我们学鸟道，啥是鸟道啊？鸟道的东西你人能碰得着吗？人能碰得着还叫鸟道吗？鸟道就是让你没有痕迹，你非要让我跟你说，你非要让我留痕迹不可是吗？所以师云不逢一人。那僧人就说了，那不都是你不清不说清楚，那怎么行鸟道啊？洞山就说了，只需足下无思绪，就是你走就走，你啥也没有你就去走就行了。思是什么呀？思是情时意解，心里头留着什么东西，有情时有意解，有攀缘，有什么什么的，只需足下无思，走就走了，走就是没鸟道。哎，这句话挺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关照啊。只需直下无思去，就是我们说的别管了，别搭理了。那就这么一直不搭理了，是不是就能明心见性啊？这一直不搭理了，是不是就是明心见性啊？你这颠倒什么呢？你这颠倒什么呀？你不要颠倒啊，你不要颠倒，你为啥说我颠倒啊？你不颠倒你为什么认奴作狼啊？就是你不颠倒你为什么叫要一个明心见性？你咋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了呀？你咋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了？僧人就说，那如何是本来面目啊？师云不行鸟道。这则公案里面一个是说了行鸟道，还有一个说的是明心见性啊。用现在语言我再翻译一遍，就是你经常教给我们要行鸟道，不知道啥是鸟道啊？说鸟道这个地方上这人就碰不着了，你在这说那还是鸟道吗？那要是这样如何走啊？就直接的走，不要管，啥也不理会，这就行了。那这样不理会下去，是不是就是能够明心见性啊？哎呀，你可别颠倒啊，你怎么这么颠倒啊？哎，我怎么颠倒了？你不颠倒你为什么认奴作狼啊？你为什么认另外有一个心可明，另外一个性可见呢？你可别颠倒啊，刚才告诉你了，你直接的，这个东西是直接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追去追到行鸟道上，又追到明心见性上？你这既不是鸟道，也不是足下无私了，更不是本来面目了，你这可不是认奴作狼啊。你把行鸟道当成一个只有一个鸟道可以去行了，只有一个本面目可以去见了，那你可不就是认奴作狼了。告诉你了直下无私去，告诉你了只管不理会，你偏要去追一个，那不理会是不是就是能够明心见性？你这是不理会吗？你这是想要认一个明什么东西见什么东西，认奴作狼啦？那怎么样是明心见性啊？我这不是明心见性，那怎么样是明心见性啊？算了，你也别行鸟道了，行啥鸟道算了，别管了啊，行鸟道咱也不说了。这就是洞山禅师教人家的行鸟道，最后以失败告终，最后他告诉人家咱别行鸟道行了吗？哎呀，这些禅师啊真是一场败却，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，是不是跟这个差不多？不是一个味道。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说的是另外的，这个说的意思是眼前的，你光想骑，你要想下，你要被骑就要被骑，你要被打就被打，你要被骂就被骂，还有这个呢，你要被欺负就被欺负。这里不是说的犹豫，要骑就骑，要下就下说的是犹豫，这里说的是你就别管了。它是眼前的，什么是鸟道啊？鸟道就不能说什么了，那怎么走鸟道啊？你直接的走，别管了，只需足下无思，就在眼前着呢，你就走，你这就踩在你脚下呢，你行什么行啊？别考虑了，他这个抢的是不考虑，也就是延续啊，这个是考的是重点在于不考虑，不纠结，不考虑，这个在于别管了。 而要齐就齐，要下就下，重点在于不要纠结，这个让你别管，别去捞磨什么。而你说的要齐就齐，要下就下的，这个是对那个什么，是对那种纠结的人说的。你要齐就齐，要下就下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你在这儿琢磨啥呢？是这个意思。他后遇波阳大笑，从自己胸襟流出，我将来该怎么来，就是洞山说的行鸟道。然后后来呢，夹山会问僧什么出来，僧云洞山来。夹山就说了，洞山有什么言句仕途啊？僧人就说，寻常教我们学三路，什么是三路啊？玄路、鸟道、斩首。夹山就说了，时有此语否？僧云时有。夹山云，鬼吃千里超，林下道人悲。后来夹山就在那个法会上啊，就是看到一个僧人，这个僧人参过洞山，又来参夹山了。这个夹山就问他，你从什么地儿来？我从洞山来。洞山有什么教给大家？他说，洞山通常教给大家三路，学三路。哪三路啊？玄路、鸟道、玄手、斩首。那个夹山就说了，洞山真的有这么说过吗？确实啊，洞山确实有这么说过。齐老师真的有三部关照三部曲吗？确实啊，齐老师确实有关照三部曲啊。夹山就说了，哎呀，这法呀，这法都学成了话了，都学成理论了，都学成本本了。这修行人，这是修行人的可悲之处啊！鬼池就是指法，它解那个也叫做鬼池，鬼生误解，认池自性，这就是指法。鬼生误解，认池自性，就是它有它的性，它的性不相干，它的性它可以有这性有那性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就着它这个性啊，就着它的这个样子啊，你生出来对它的理解，这就叫做鬼生误解，认池自性，这个叫做法。鬼池千里抄的意思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个法呀，这个法都形成了一个书本本的话了，抄来抄去的，你这千里迢迢的，你给我拿过来一句书本本的话，哎呀，这真是修行人的悲哀呀。那么回头我们再看洞山说的玄路、鸟道、玄斩首。鸟道就是说的你行的那个道不要有痕迹，玄路是什么？玄路的意思是别落于什么，这就叫做玄路。你够不着，你不许够着，你不许摸着，不许攀缘道。是无相的，这就叫做玄路。斩首，斩首的意思是现成的，你琢磨啥呢？你捞磨啥呢？你攀缘啥呢？你认取啥呀？哎，这就是斩首。我这没有东西啊，我这都告诉你了，都一切现成，你还想要啥？玄路、鸟道、斩首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恒河大手又着哪一个？看看元音老人的，我看看啊。东山禅师平时总是叫这个是大手印前世里面的结语里的法尔真实，即是真正大手印。洞山禅师平生总是教导学人行鸟道，鸟道就是狭路羊肠小道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以为鸟道就是像鸟飞过去了没有痕迹呢。僧问洞山，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，为甚如何是鸟道？洞山禅师答，不逢一人，鸟道常无人行，一水不生，如何行？足萨无私去，天地心地无私，天地心地无私，天地宽，为什么会妄念纷飞，执着不舍呢？皆因一己私利而起，若心地无私，密妄念了不可得。又问，只如行鸟道便是本来面目吗？他反问道，因什么颠倒？本来面目是主人，行鸟道是修行方法，是妙用，是仆人，不是主人。如果把修行看成本来面目，这叫换奴做狼。这僧人又问，如何是本来面目？不行鸟道，连了鸟道也不要行了。所以说于念灭上坚固而定，念无连续，法身之相，法身之见无妄不妄，只是行法。确切来说，这句话不究竟呢，还不是本来面目，还在行鸟道。过的一生也就不行鸟道，根本就不曾行什么鸟道。这是说的这个。另外，我记得是老人有说过的一个关于，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是说的，就是有另外一个飞过没有痕迹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元印老人在《心经觉引》里面的，这是元印老人在《心经觉引》里面说过这个。你看看，佛法教导我们做一切事需心空无住，任运随缘。在待人接物、说话办事、做工作、处理问题时，皆需不随境所转，不往心里去，就像别人在做事一样。事情做过以后，哎，事过境迁，心里空静静的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如鸟飞过天空一样，了无痕迹，而不可起，而不可一念不起，像石头那样死在那里不动。如此自在无碍的做事情，方才是佛教无为而无不为的，而无所不为的真谛。这就是说的是事情。做事的时候就像别人做一样，事情做过以后，事过境迁，心里空静静的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如同鸟飞过天空一样，了无痕迹。心清觉隐，我记着老人就说过，就这个是说关照的呀。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鸟道，鸟道玄路斩首，洞山三路。回头我们再来看袁武克勤的这一段，洞山下有出世不出世，有垂首不垂首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斩首出世跟垂首。然后后面他又说若不出世暮是云霄，若出世便灰头土面。暮是云霄既是万仞风头，灰头土面便是既是垂首便是。有时灰头土面既在万仞风头，有时万仞风头既是灰头土面。入禅垂首跟孤峰独立一般，了缘自信和差别之无异，切记做两绝会。垂首还同万仞崖啊，垂首这个地方说的是出世。你看看前面第一句话，出世和不出世啊，这句话也很有意思的。如果不出世，去你的，无佛无凡无圣，老子就这样了，快意江湖完了。不是说快意江湖，如果不出世，那就是就这样，什么度度什么度，没什么可度。你也别度了我，我也不度了你，咱俩就这样吧啊，各自安好，珍重吧，拜拜了。若不出世暮是云霄，就是说我绝不会是，那就是说是仰慕一个什么什么玄妙或者什么的。若不出世，我没有出世，但是我也不是不会另外仰慕一个玄妙。这是这一个，若不出世暮是云霄。魏宇的这个不知道是贴的是啥，等一会儿咱先说这个特好玩。若不出世暮是云霄，就是你看着他可窜了，可狂了。修完了心中心就这么窜，就这么狂，哎，这叫若不出世暮是云霄。若出世开始接人了，哎，你要不然你修个心中心吧，你打坐吧，你打打吧，打了挺不错的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啊，这就是你的灵智之性啊，它在你跟前呢，你可别硬另外要了。若出世便灰头土面，哎呀，那个灰头土脸的那个劲儿。要不然你打个咱聊个几块钱呢，打个几块钱的坐，聊个几块钱的法行不？咱说说明心见性，这没有欠少你啊，你还要啥？你要是不出事的，我不出事的，我跟你说明心见性，我说得着吗？你也都没离开过我，凭啥要跟你说？我说了是贱卖了，我不用说。何必贱卖呢？出来了就不是，哎，你这离不开呀，离不开呀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啊。好好努力吧，为列论为这个明心见性这些伟大目标而奋斗吧。这越要是论灰头土脸，比不过元音老人呐。然后元音老人说中了，人家给他脚底板看。元音老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给我脚底板？那没办法，只有脚底板，听不着了。人家已经走了，拜拜了。”这就是这个挺有意思的。若不出世，暮是云霄，本来挺好，一出世完了，一出世就是当牛当马被人骑啊。若出世便灰头土面，暮是云霄就是万仞风头啊，那就是壁立万仞，你别来，就是那种的特别的高峻啊，特别的高峻。灰头土脸就是垂手边上，哎，你来，就是垂手，那不是阿弥陀佛垂手去接引吗？接引吗？对吧？接引，这是垂手。灰头土面就是垂手边上，你好歹你得开口说呀，你得开口说呀，什么五位君臣呐、啊，三路呢，什么洞山三路啊，啥玩意儿的，这些东西都来了。还有一个说我就不说，那不说也是你的说呀，这就是灰头土面即是垂手边事，就要有方便了，这是说的是方便究竟跟方便，我就不跟你扯那么多方便了，那灰头土面就是方便。有的时候这是前面说的暮是云霄就是万仞风头，灰头土脸就是垂手边事，就是垂手边事，垂手要需要接人了，捞人了。有的时候灰头土面就是万仞风头，有的时候万仞风头就是灰头土面。灰头土面呢，就是你啃落草啊，谁说就是我们就说，哎，这个不可得，你别说了，一说了就落了，别说了。但是元音老人就说了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，这就是灰头土面。不信你现在看，前念你断，后念未起，这个时候哎，这个能这个东西，这不是你的什么灵，这不是你的佛性吗？这不是佛性吗？哎，你能还能听见，还能看见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不就是，你还要再找个什么呀？哎，有的时候灰头土脸就是万仞风头，因为他是万仞风头，所以他就灰头土脸。有的时候他的万仞风头，他要是真的撤了，他就知道啥样的方便，这就叫有时候灰头土脸即在万仞风头。有的时候万仞风头既是灰头土脸，万仞风头既是灰头土脸啥，我就不回答你，我就不回答你。其实已经回答过了，有一种是这样的，就用这种方式去接。有那一种，哎呀，就是那种的特别的老婆心切的，还有一种呢，我就是不搭理不搭，你别学了，你没有这种福德因缘，你别修了。 我凭什么告诉你明心见性啊？你有这个福德因缘吗？人家问寒山，人问寒山路，寒山说我这个地方通不了，你别走了，我这路不通，告诉我什么是明心见性吗？打死也不告诉你，你给我一句转语吧，你可以杀了我，我就不告诉你转语。哎，这其实已经是转语了，你还在另外要什么转语啊？所以说万仞风头就给你堵得死死的，这其实就是灰头土脸。不出手必立千仞，出手就是干屎诀，出手就是干屎诀，出手了他递给你，来来来你擦擦屁股吧，他递给你，他亲手把干屎诀递到你那儿，肯给别人擦屁股的，这叫出事了。有时万仞风头既是灰头土脸，其实入禅垂手就是到了市井里面了，到了集市上了，手要垂下来了，不是那种叉着腰叉着手抱着一个肩膀啊什么的，你垂下来了，手垂下来了，这个入禅垂手跟孤峰独立它是一样的，归元了性和差别智无异，请不要做成两绝会，也就是方便跟究竟啊，不要做两绝会。不说的别人不会蒙圈吗？必立千仞即干屎诀，所以到垂手还同万仞崖，直视无耳透过说夹山。哎，夹山有两个夹山，不知道他这个是哪一个，这个夹山跟洞山的那应该是那个，就是那一个夹山，四季不住，住季不思，应该就是它。鸟道怎么就狭窄了？鸟道就是那老人说的，对，鸟道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飞过没有痕迹，相关的文章是心经绝影如同鸟，此外也表示鸟过长空无有痕迹，于生死案头得自在。哎，我把这个鸟过长空也搜一搜，鸟过长空这个老人说过两次呢，一个是在心经绝影里，一个是在中友这里，这是说做功夫的修法了生死有三种十种功夫。第一种我们真能做到念起不随，念头一起就化去毫不停滞，就像水上画图一样，在水上一画水就合拢，没有一点影子，没有一点痕迹，如鸟过长空无有痕迹，就能于生死案头得自在，要到哪里就到哪里，不被业力所支配，就是受生自在。第二种，我们与能够与前面讲的两种境界，好的一头，坏的一头，都是平平常常的，心里也没有一点波动。我们的心没有好的喜欢，不好的就烦恼，那么分段生死就了。参禅刚开悟的人分段生死并没有了，因为习气重还没有消除，心还不能不住境。教下说为私货没有除，分段生死不了，所以净土宗的人批评禅宗说，禅宗人虽然开悟了，但是分段生死未了。不如净土稳妥，其实这私货没断之故。教下将粗分无明为见货和私货，私货就是对性生心，见货就是知见。哎，后面说的就多了。不出手必立千仞，出手就是干屎诀，不一定的。你有的时候不是出手就是干屎诀，他这个地方的垂手啊，就是要给他一个引子，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不难，他很亲切，他一直在这儿，就是从这个方面，从不可舍的角度说的，这就叫做他就是落草，简单来说就是落草，一个是特别高峻，一个是落草，你出门接人你不落草能行吗？壁立千仞是什么干屎诀？哎，落草是什么干屎诀？也可以说的别人会蒙，不会蒙圈吗？你不说别人当然会蒙圈，你不说也就算了，问题是有人找你问啊，你不说我觉得没问题，要是有人找你问，你不能总是不说嘛，不是每个人找你问你就拂袖归方丈。鸟过长空，西当太白有鸟道，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有狭隘。这个地方说的就是，你这落草方便跟那个孤峰顶上它是一样的，你要是这个地方洞察了，归元了性和差别智无异，就没有一个根本智跟差别智，你就这两个一样的，不要把它打成两截，不要打成两截，所以到垂手还同万仞崖，真是无耳凑活书。这个地方新中心的师兄也容易犯，就是我们这一波的，有另外一波的新中心的师兄呢，他觉得这个佛法好，他就是要弘扬，哎呀要弘扬佛法，佛法好得很啊，就是要弘扬，我修了心中特好特好，就是要弘扬，这是一类的。那么还有一类的，就是他在大乘的见解上他是有所知道的，他知道这里实无一法可得，那么这个地方又分了两类了。哎呦，你在这干啥呢？就是说这个说那个的，就是一定要接的，就是这就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就分成了两类了。实无一法可得，这个地方上有一类就是你去接他们还是不接他们啊？你这干嘛要接他们？他们要学就学，别接他们。还有另外一类的，那能接的就接，这个地方也分成了两类。实际上元音老人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可别，你要在心不可得这个地方上啊，你要是真的心不可得这个地方上，你要是站稳了，你应该在这起所谓的无量的妙用啊，呸，那所谓的无量的妙用，元音老人在这儿就是他能落草的就落草，他 他都该落草了。当然了，元婴老人的开市他是有扫荡的，这是第一个说法。这第二个，我给你举一个现象，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几个老师就是在讨论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吧，他修心中心，那么你就是怎么样引导他修心中心，怎么样劝他修心中心，那个引导他把百座修了啊？对于新学员，怎么样引导鼓励他们上座？几个老师在讨论这个东西。刚灌顶的学员要不要？刚灌顶的师兄要不要引导鼓励促进他们早日上座并且完成百座？花钱吧，打一座300，那个天哪，那我来打坐，我为了挣钱打一座300，我也来做一座。我跟你说，就我听着我实在是我有点就是我都 hold 不住。刚灌过顶的要不要引导鼓励促进他们？就是他这个问题最开始的时候，怎样引导刚灌过顶，你怎么样引导他，怎么样鼓励他，怎么样促进他早日上座并完成百座？我一听我觉得好累啊，就是这种啊，你要是有心去做这个事儿，你要是有心去做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要做的太多了。你得教他什么是佛法呀，教他看一些出离的书啊，再给他说讲一讲经啊，再个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的话说一下怎么为人啊，对对对，讲讲论语啊，那事儿就多了呀。要不然再铺开吧，给你整点黄布吧，就像我们似的。这齐老说怎么还给发黄布啊，那贴着给呀、啊、贴着给呀、啊、发黄布一套3本，一用那种古书。那最开始我修的时候用那种古书的包装里头，一打开咔嚓一打开，一个黄布一个法本，再加上一个光碟，好像啥光碟我忘了。齐老师的还是谁的，三套给你弄好送给你，求你了。哎呀，那觉得特好的那时候，哎，就是这一类的。你要是弄这个东西要弄的太多了，这个可那个的了。你要是没那个，他要修不修，要学不学啊，那就可以。但是有这个闲时间，有这个闲余力，你要做前面的也行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注意，就是不能拔苗助长。别拔苗助长，我觉得该做的你可以做，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的时候是拔苗助长。我觉得他做本身没有坏处，他主要是对学人有没有坏处要掂量好。所以说引导鼓励促进他没错，但是你会不会因为引导鼓励促进他了，他反倒是厌恶你不修，会不会啊？我觉得我都属于这种，你天天的你来找我问我打坐没有，我怎么打坐是我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问呢？我就好像不大喜欢。那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，去劝啊，去看啊，去什么的。现在是有这种趋势的，如何更好的灰头土脸？如何更好的灰头土脸？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万仞风头，物是云霄。哇，如果这个是灰头土脸该多简单啊。今天有一个师兄还在那说呢，我还在说呢，他要是不找我，我是不会找他的，他找了我，我就会说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来我们这儿打气了，他这时候他来打气的过程中没找我，但是我要问问他呀。我这一问他这就不行了，这就是开始说了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接受我的呀。我为什么要去找他呀？我怎么没事要找他问呢之类的。我为什么要找他问？我为什么要否定他？哎呀，这就开始了，恨死了。哎呀，这没办法，我说你忘了吧，太热情了，人家怀疑是传销。对，是有一些人找我们投诉过，我不是咱们这边的，咱们这边的一般都是冷淡风，别的地方呢是有这种的，就是说的被投诉了。太热情了，被他问的都害怕了。老师打坐的时候有没有使劲？肯定了。哎呀，我那加坐刚开始疯狂加坐，老师拦不住，到后面就没有了，没有劲了呀，都快不想做了。老师说你做完它。我说我也没有啥问题啊，没觉得自己哪儿不行啊，看着都没有疑惑啊。那老师说得做，那就好，接着做。打坐是个人需要，他有的时候你还这么说呢，周小晴，他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个人需要啊，这也有可能的。如果打坐的时候有没有使劲加坐？我当然有，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使劲加坐，百座内我就加，老师都拦不住。给老师发了好几封邮件，就问他，哎呀，这怎么做呀？是上午4个小时，下午4个小时，还是一坐4个小时，一坐2小时啊？什么玩意？天天算计这个东西，老师都拦不住，我百座就加坐。老师说你这个要防止一曝十寒呐、啊。哎呀，我听不进去，一阵一阵的，有时候大半年，别勉强。对，它是一阵一阵的，但是你说。千座内2个小时一直坐2个小时，然后就做了千座完事儿的，这一类的人是比较少见的。基本上都是因为人情啊什么原因不得已才做的，就这一类的人他是每天做2小时，做三年内有空加坐是好事儿。不说了，说偏了，说远了。这就是说的鼓励啊，引导啊，灌了顶的这些人鼓励引导他们上座啊， 怎么样让他们坚持摆作？我的妈呀，你要是弄这些事儿很多，你要是真有余力就弄。我们倒是不是在那儿，有的时候我们师兄们有的时候会哪个人懵了，师兄们会七嘴八舌，有一些明眼的师兄在旁边看笑话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他旁边再给他扔个砖头瓦块，旁敲侧击的刺激刺激他，这一类的有。其实我们可以，这些师兄可以不管他呀，他自己的事儿啊，为什么还要旁敲侧击？他也闲着也是闲着，也是入禅垂手。今天四小时二印，手指都是红印疼。哎呀，看你还那么累，还那么认真的去想什么不了？你就是打四个小时怎么了？打四个小时不会死，打吧，挺好。实在苦闷纠结呢，就多打坐。但是当然了，坐下观照是正经，不能总是依靠打坐。但是你前期的话，你多打坐，就像是正妙兰师你多打坐是好的。这就是说，曹洞下有出手不出手，正偏何必再安排？就前面说的那一句是什么？垂手还同万仞崖嘛。这是无耳凑合说，就是人家曹洞啊，人家洞山啊，接人呐、啊，接人接的就是这样的接。我跟你说，接的就像万仞崖，接的特别高峻，寒就寒死你，热就热死你。你心定力不行，你努力加，你加坐不是为了定力。你加坐不是为了定力，你应该加坐，但是不是为了定力。愿此生速开智慧，好吗？不是为了定力，目标错误，但是应该加坐。垂手还同万仞崖，正偏何必再安排？越不踏实还越做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他就一直做。有时候真的，我迁坐过后了，有时候的话，我也是飘啊玩啊，当个普通人似的。我看着有的时候看他们打坐，我也是，我觉得很惭愧啊，他们怎么那么能打坐？但是一跟他们在交谈呀，我的妈呀，那知见呢，实在是让你没法学。就那种知见很差的人，他还特别疯狂的去打坐，也不知道是咋的。按说的话，这个知见跟打坐应该成正比啊，迁坐以后并不是成正比。就是说打了十年的人，他跟打了三年的人比起来，他就是知见不如打了三年的。正偏何必再安排，若到用时自然如此。哎，我们接着看这个啊，正偏何必再安排，若到用时自然如此。为啥呢？他的那个固定的那种的知见呢，他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了，他就是不肯变，他不肯变他的知见，不肯转变他的知见。那么打坐就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这种偏执的知见。按说打得多不是妄想少吗？呀，那心中心就是这样的，力自成，他就是这样的。那二祖说了，打了千座再打也没有用啊。你正师兄你不用担心，你坐就坐了。直须足下无思去，直须足下无思去。郑师兄，你不要想你自己了，先看看这一段。我想这一段里头，我还不知道是啥，但是我敢担保，这一段里禅宗的东西肯定有适合你的。正偏何必再安排？若到用时，自然如此，不再安排也。此送洞山达处，就是刚前面说的那个垂手还同万仞崖。正偏何必再安排？如果用的时候自然如此，自然是这样，根本就谈不上一个妙用。不是说有一个用，有一个君，有一个臣，有一个体，有一个用，不是这样的，它自自然然的，你不用考虑。这是送洞山的答处，用的时候自然如此。后面就说了，琉璃古殿照明月。后面到琉璃古殿照明月，骗不了自己。有在座的来听个热闹的这些师兄啊，你就是你要注意啊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。你就在那儿别整别的，你就在这儿迁坐老老实实的坐，要不然你就后悔。对，来了一个后悔呢。后面到琉璃古殿照明月，忍俊寒炉空上街。此正送这僧，是送这个僧人的竹言语句，竹言语走。洞下有此十女木马无底蓝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，大纲指明正位，如月照琉璃古殿，似有缘影。不好好打迁坐，过后可后悔了。就是，所以啊，咱这就是，这就叫入禅垂手了，就是劝啊，这叫劝学篇。我一年打了700座，多少有点追求定力的意思。你定了个什么呀？你就越追定越追不到什么。你定了一个什么？在哪个地方定？上面有你打坐可认真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实时心念落在实时上了。你落在实时上了，哪有一个实时啊？你只管念咒，你考虑实时干什么？没有念咒你就念咒，不考虑别的了，并不是定成一个目标。你啊，你把打坐当成了一种相，一种有相的相。原来这个东西烂了，原来这个东西它折了，你给它掰直了，哎，你给它修复了，变成特别的漂亮。原来这个东西是脏的，你洗一洗给它弄干净了。哦，这是一个脏的果子，你看这是一个干净的果子，这是一个肮脏的家，你给它一打扫，金碧辉煌。 漂亮了，干净了，你总觉得打坐会有这样的一个像，有一个好的像，有一个成功的像，有一个好的标准，有一个成功的标准。打坐和结印持咒正好是要打破这个，你做了就做了，压根就没有什么成功不成功。所以我们念咒是有这种加持力的，它的加持力体现在哪？让你念了你都不知道你念了啥，不是吗？我自己就曾经试过，我原来是念佛的，我说呀，自己的心怎么这么乱呢？这咋整的？我就要用，为了摄住自己，我就念咒的时候，我自己就练，我自己呢，我每天我可以打三四个小时，我就在那练。我怎么练？我就是用十念法。后来我还找到了老人，有一次老人说了，你可以用十念法去念咒语。我就是念着咒数着数嘛，咒一、咒二、咒三、咒四，我数数嘛。这样的话不是摄心吗？就省得自己再去跑到别的妄想上。你就去数吧，我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数到过十，就是说我念咒，我是第一遍咒、第二遍咒、第三遍咒，我都没有成，没有一次成功的数到十，因为你念着念着咒就没有这些了，就乱了，不记得自己念了啥了。咒语就有这个加持力，不是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啊，刚才很清楚啊，很愉悦，念了就是念了就过去了，过去了是啥不记得了。实际上呢，大部分的念咒是这样的。你老找咒语，你关心咒语的内容本身，你应该是咒语本身的内容，知道吧？咒语的内容，咒语是有内容的，咒语的这个内容是无量意，你去关心咒语的内容好不好？这是只对你说，不是对别人说。你管那个模糊清楚干什么？你念着念着发现你又管这个模糊了，你还不赶快管咒语本身？只管持咒，对，只管持咒，只管持咒。打坐的时候，孩儿他爸每次都来打扰，他可以打扰他的，你别受他的打扰，你只管做你的。你只管做你的，还有减少睡眠。你睡觉呢？你每天睡觉，他都每天打扰，他咋这么有精神头啊？老找咒语的这个就是这样的，念着念着就模糊。你别找，你发现你没有关注咒语本身，你就关注咒语本身。意念顺着手指头走，就能数到十。实际上你打坐的时候数，反正我是当时的时候我就数不到，我一次都数不到十，我真是佩服我自己。后来我只好放弃了，我那就是那种小动作可多啊。然后哪儿啊，好像是徐老说过，就是关下丹田，我就关了一阵下丹田，最后硬生生的把下丹田给关没了，关不到了，没有了，一关没有东西，关不着，找不着在哪儿，根本就空空洞洞的，模糊了，找咒语，想念清晰。大家都睡眠时间少，不只是你，还有一个，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睡眠时间少，你有能耐你少做点别的呀，做别的那是你的选择。既然有那种非得做别的不可，那你这对不起，你也只好非要打坐不可。这只是一种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你就是默念的时候那个出声反倒是一种妨碍，那声音啊它还有大有小呢，声音反倒是一种妨碍。心里头念的时候可清晰了，还有这样的时候呢。那个郑妙兰呢、啊、你这句话是怎么打对的？你这直接打了就行了，没有什么对错。对了，我还起的幺蛾子，我念补阙真言吧，我念过没有不知道，反正是有补阙真言。后来问了老师了，老师说呀，什么补阙真言，你补阙真言再缺个啥，你可念个啥呀。补阙真言我念过没有不知道，但是当刚开始学的时候心里也咯噔过，害怕自己念缺。心里念不就是默念吗？对啊，心里念就是默念啊，默念也可以的呀。有的时候这个不是那么死板的，心里念，嘴唇微动，大部分是这样的。但是实际上你念进去了，你哎呀都不记得了。那个时候就是这么说吧，不出声，我说的意思主要是不出声，因为我们以前是念佛号的，就非常的清楚，你不出声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楚在心里。这个心中心啊，一加东西啊，这个风气起来了那就刹不住了。如果真要加就加做吧，可能错到哪里了，你对到哪儿了吗？没啥对错，念了就念了啊。600多座了，现在是这样，原来默念也可以。快要入定的时候也念不出声，嘴唇也动不了了。郑妙兰说老怕自己没做对的这个问题。你不要再打这种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不要再以修行的名义去打这种妄想，何必呢？这里没有什么对错的余地。没有什么对错的余地，你做了就做了，做了你不会后悔，别跟别人去比较了，没有对错的余地。看一下这一段啊，后面到流连古殿照明月，忍俊寒炉空上街，此正送这僧逐烟雨走，洞山下有此十女木马无底蓝，夜明珠死蛇等18般，大纲指明正位，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原影，洞山达到何不向吴寒楚处去，其僧疑似寒炉灼快， 连忙上街捉其月影相似，又问如何是无寒暑处。山云：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。如寒炉灼快到街上，却又不见月影。寒炉乃出战国策云：寒食之炉，俊狗也，山中山之兔，狡兔也。食其炉方能寻其兔，决斗引以御这僧。只如助人还识得洞山为人处吗？良久云：讨生兔子。简单的翻译翻译啊，流连古殿照明月，忍俊寒炉空上街。就是这个地方是说这个僧人，这个学人啊，这个学人洞山说什么他就奔着这个言语去了。洞山啊有好多的方便说，石女啊，木马啊，无底蓝啊，夜明珠啊，紫蛇啊等等，但是呢纲要就是让你要正体的。月照琉璃古殿，好像是有影子，好像是有影子，就是像这种啊，何不像没有寒暑的，寒暑来的时候如何避啊，何不像无寒暑的去。哎，这个人就奔着无寒暑就去了。我们要明心见性啊，他就奔着有一个东西可明，有一个性可见了。我们要成就啊，他就奔着有个成就去了。我们要好好修行啊，他就奔着好去了。我修行总是不好，你看看，我老是做不到位，我老是不达标。你就是往你去奔个什么东西，那就像是寒炉趁快，就像是那个小狗追着肉包子，追着狗追着肉一样，追着小肉块一样，你就去奔吧。结果你奔奔奔，就像是捉到什么，捉到月影子。就是上街去追什么了，去追月影去了，你去追呀、啊、去捞摸呀、啊、都是捞摸月影子啊。你去奔到上头一看不见月影，你这不是笑死人了吗？郑妙兰这一段里面就有一句话适合你，连忙上街捉其月影。你现在就是捉这个月影，我给你说一下，随便到哪儿都能说到。这禅宗的这些东西说的都是用功，都是用功。你看你前面的问题，老怕自己没做对，你去捉了一个对，对，就像是那小狗跑到那台阶上去追那个月亮的影子去了，你去追那个对就是这么可笑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对，老怕自己没做对，你追个对就是这样的。你为啥要追这个对呀、啊、追对就是追这个月影子。寒炉是趁快，就是那个小狗奔着那块肉就上去了，那就寒炉趁快。咱别那个什么，咱别当这个小狗追这个肉包子，追这个小肉块，别这样，何必呢？一追就不对劲了，一追就不对劲了。所以呢如寒炉趁快走到街上，说的打坐还是啥，他说的是他老嫌自己做的不对，打坐做的不对。你打坐了，你做了就行了，你念了就行了。这个事儿特别的简单，他要在念咒上加一个对不对，嫌自己念咒念的不对。观音老人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说耳朵听的清爽，你就把这个清爽啊，你就是放大到了无限无限高的一种的地位。你没看、啊、二祖的那个正体启用百德说了吗？有的时候的话那迷迷糊糊的啊，那还是好的呢，那不是坏事，那是好事啊。启用百则我找一下，正体启用百则的第六条，坐至若昏若迷，浑浑噩噩，口若停念，将似入睡。你看看不是太认真了，它是较真儿，较真儿。当然呢有注定昏昏，你去掉这种较真儿的毛病，那你看郑妙兰，你就看这个，那你可咋办呢？这可完蛋了，这可咋办呢？那二祖说的会有这种时候，这可咋办呢？那不是时时不清楚了，那完了，那完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看看你担心的是什么。担心三年过得很快，自己没有做对功夫。功夫这个地方上去掉两头啊，郑师兄啊，还有一种叫下的那种的理论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两头就是叫落一边，两边叫落一边。这两边是什么呢？对和错，这就是两边，不落两边，从两边中超脱出来，这就叫做解脱。解脱并不是从一个坑蹦出来扑到了另外一个幸福的花园里，不是的。只要有幸福的花园它也是坑，从这个两边中离开，不落另外，不落任何一边。佛法是依法不立的，先尘不立，一法不存，先尘不立的。你怎么会做对呢？谁做对了？哪有一个对不对呀、啊、你不行的话，你这样，你不需要加坐，但是你需要看一下金刚经，看看金刚经，或者是心经，心经我觉得有可能也行，或者是金刚经，你去看一看，每天看一遍，连续的看三天，或者是六祖坛经。郑妙兰，你看过六祖坛经没有？直接看六祖坛经的原文也可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六祖坛经，看六祖坛经当小说似的看，可好玩。只如助人还识得洞山的为人处吗？洞山在哪儿为人呢？向无寒暑处去。什么是无寒暑处啊？什么是这个无寒暑处啊？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呀。洞山是高峻的还是垂手的？洞山到底在哪儿为人呢？哎呦，别去追兔子喽。我说了这个还识洞山为人吗？我抛出来了这个问题，你就奔着这个问题就去了，你就去思索了，你就像一个小狗奔着那个肉包子就去了。你这不是成了寒炉了？你讨什么兔子啊？去追兔子去了？ 韩儒追兔子去了，别讨兔子去了。战国策里面的这个淳于髡为齐王说的，就是说的是这个韩子卢啊，是天下跑得最快的一个狗，最快的一个狗。然后东郭勋呢，这是说的是韩子卢跟东郭勋。东郭勋呢是四海里面一个特狡猾的一个兔子，不是狡兔三窟吗？对吧？所以说这个最狡猾的兔子要用那个最快的狗去追它。这最快的狗呢就去追这个狡猾的兔子，韩于卢就逐这个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啊，又飞着山上又跑了五遍啊，那个兔疯狂的往前跑，那个犬疯狂的在后追，最后呢这两个都累得半死，全都死在那儿了，死在那儿了。田那个农田的田夫看到了，田夫一看，哎呦，有个兔子有个狗，这累死的一个兔子一个狗，哎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赶快给它吃了吧，给它拿回去，直接捡回去，直接炖了吃了。哎，现在呢咱们齐魏就在这儿打呀打呀打呀，在这儿整的顿其兵避其众，你这样咱们两个在这儿耗耗耗耗耗，那不是强秦了吗？人家就等着呢，秦呢、啊、秦国啊楚国啊就在这看呢，看咱们今天齐魏能打成什么样子，等咱打得两败俱伤了，秦楚那不就上来了，上来了直接捡一个，捡漏了啊，捡漏了，就有点像相当于鹬蚌相争渔夫得利一样，有点累。那齐王一想是这样啊，我们两个在这打了半天呢，后来那个秦和楚一看我们两个都打累了，他们两个过来咋整啊？诶，你看看春秋之间的这种的春秋各国，他们之间也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啊。本来如果只有两个国家可能打得你死我活，但是这俩国家一想不能让其他国家得利，这俩国家索性不打了，这好玩。垂首孩童万仞崖，正偏何必再安排，琉璃古殿照明月，忍俊寒炉空上街。他就奔着那个月影子去了，悟了团结就是力量，你要力量干啥？这叫垂首孩童万仞崖啊！渔夫说的这，人家说的是团结就是力量，你马上你安排到团结就是，人家说的是这个狗啊，白蹦的一场，蹦得的累。垂首孩童万仞崖，若不是作家，谁能辨得？何处不圆融？王赤既行，诸侯必到。哎呀，我垂首孩童万仞崖，就是说的是洞山说的，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。垂首孩童万仞崖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洞山说太慈悲了呀。垂首孩童万仞崖，如果不是作家，谁能知道洞山这句话说的这么狠的，能这么慈悲？就像齐老说，吓死你算了，我不跟着你跑。若不是作家，谁能变得何处不圆融？何处不圆？寒食寒死你呀，师傅啊！你这个话说的太不圆融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人家说话呢？对吧？人家来学佛好不容易的，你要慈悲接引呐、啊，你怎么能说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？何处不圆融？这就是圆融。王赤既行，诸侯必到。这个地方是要见性的，说见性的时候，其他的不扯那个，不考虑其他的。王赤既行就是王令要行，诸侯必到。正偏何必再安排？如果是安排，何处有今日？若是安排，正偏何必？若是安排，何处有今日？如果确实有一个君，有一个臣，有一个正，有一个偏，那还哪有今天？有一个题，有一个用，那哪有今天呀？有一个正题，有一个题用，哪还有今天？做陌生两头不设，风吹草雨水到渠成，就是怎么样能够两头不设呀？既不设正，也不设偏呀？怎么如何是？不设正不设偏，如何是不设体不设应？还有一个风吹草雨水到渠成，哎，这个事儿你只管正体，其他的自然而然的就来了。琉璃古殿照明月，哎呀，这是明摆着的，圆坨坨的。但是你可别认那个分明啊，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啊，切记认影，且莫当头。了了分明，当头了吧？当头正在分明着呢，哎，切记认影，且莫当头。这师兄们还会吗？还懂不懂这个切莫当头啊？就是当头明月啊，照得光晃晃的，明亮亮的，了了分明啊，明得很呐、啊。但是一会睡着了就不明了，哎，你就可别认影，可别认一个光明，可别认一个警戒，可别认一个什么道理，都是一个意思。忍俊寒炉空上街，就是哎呀，看着他忍不住的乐呀，这狗啊，这狗，你看看这个狗蹦的蹦的上去找这个月亮了。这郑师兄蹦的蹦的上去找一个修的好去了，把我们都要笑死了。他不知道他这个正蹦的他就是佛性，他总要另外蹦的出来一个好，他就空蹦的一番，让他去空蹦的吧，笑死个人。忍俊寒炉空上街，不是这回破过了也，竹筷做什么打云，尔虞这僧同餐。有洁癖的这些的人也可以修，你别在意这些东西，就是别在意这些东西的意思是你别急着把那个洁癖去掉，你要是万一是真有洁癖的人啊，你别急着把洁癖去掉，你先凑合着活着，你还是挺严重的洁癖症，我管你呢， 你这个洁癖症最后在那个治疗它，现在不要治疗，现在搁着，现在搁着，好好打铅座。你这有洁癖症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咋不给我们家打扫卫生呢？将来会有用的啊！你铅座那先不要搞这个洁癖症，我们还留着你将来有这洁癖症到庙里头去打扫卫生呢。等你退了休的啊，忍俊寒炉空上街，不是这回。不是这个寒炉这一次错过了也，你就是在上头去捞一个东西那就错过了，你追那个肉干什么呀，追那兔子干什么呀，打云尔虞这僧同餐，如何是无寒暑出去啊，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，如何是无寒暑出去，你跟他同餐，什么是无寒暑出去啊，大寒大暑啊，说是无寒暑处，无寒暑处就是那个大寒大暑，就是无寒暑处。且道洞山在什么处？寒暑不到处，欲知洞山为人处，问许门前老树便知。侯甲有疑问，寒食寒死你，今且莫谈禅吐气，就教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搞教理的。无寒暑处有没有蛇离？我没有隐瞒，那我就隐瞒了。那你这就是没有回避寒热，你还告人家都告诉你了，等你回避寒热。一且告诉我，洞山说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，这是偏中正，这是正中偏。要是曹洞路中啊备载仔细，如果是临济下没有这般事，这下公案直，这般公案直下便会。那以上这么到洞山临济有什么不同啊？齐老师喝了一喝，这一喝是金刚王宝剑吗？还是巨地是金毛狮子啊？还是探干银草啊？还是一喝不做一喝用啊？齐老师喝了一下，金刚王宝剑就是能够斩断你的妄想执着，还有金刚巨毛狮子这个东西你移不走的，舍不掉的，稳稳的，哎，是这样的。还是探干萤草呢，看看你怎么样啊，哎，就是我喝了你心虚不心虚啊，探干萤草，哎呀，我这一喝不做一喝用啊，到底是哪一个呀？洞山跟临济有什么不同啊？是金刚王狮宝剑呢，巨毛金毛狮巨地金毛狮子探干萤草，果然不同，也有同处。金刚王，妈呀，齐老师真会写。金刚王宝剑正中偏，巨地金毛狮子偏中正，探干萤草正中来，一鹤不作一鹤用，偏中至。还有一个间中道如何啊？休息吧，回去洗洗睡吧。间中道就是折合还归探里坐。鹤老师好打30磅，莫鲁莽，果然满老师不得。再打，那我们就煮茶续香续吧。炎炎夏日，间中道，我勒个天哪！炎炎夏日要住间中道了啊！就是老师问什么是间中道啊？永寿童子说了，哎呀，天热要注意防暑。老师说，哎，间中道来了。永寿说，喝不是要喝水，是大喝一声的意思。你有什么意思啊？看楼上，喝是请老师喝茶的意思。嗯，还有问题吗？今天正好9:30，说完了，没有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老师好。
哎，你说。
老师，我坐上，老师有时候来了妄想，就是舍不得。
哦，巴拉巴拉。
哦，好老师。
嗯。
啊，那没事了。
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